这退休会的主题是侍奉与长进。我今天愿意跟弟兄姊妹讲到我们侍奉主的根本基础在什么地方，侍奉神的基础在什么地方。我们首先要了解这个侍奉神的这个意义和价值。我们每一次读保罗的书信，他一开头就是说神的仆人，或者为主被囚的主的仆人保罗。你就从这里看见，这保罗他自我介绍的时候和现在的人自我介绍不同。很多人跟我们见面把名片拿出来，哇，头衔很多啊，什么地方的这个PhD， 什么地方的什么样子的教授，什么样子的经理。要找保罗拿名片出来呢，说基督耶稣的奴仆，这个实在是这个多么让人觉得很稀奇的介绍。但是从这里你就看见，在一个认识神的心目之中，他在世界上这个生命最大的意义和价值就是侍奉神。而巴不得这样一个观念是今天每一个弟兄姊妹的观念。虽然你可以有世上的工作，但是你心目之中和你实际的表现上，却是以侍奉神做你人生最高的目标。什么叫做侍奉？侍奉并不是一个盲无目的的在查经班里面，在教会里面做一点工作。我们如果来看使徒行传第20章24节，使徒行传20章24节，我们一起来读。使徒行传20章24节，一起来读。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所领受的之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这里就很清楚地看见，保罗不但说到侍奉神的那个价值，他愿意把他的生命都摆上，也在所不惜。同时也看见他的侍奉神是有一定的方向，一定的途径。所以我们在团体里面，在教会里面，必须要从主那里有一个领受。这个时期，或者是说这一段的日子，主啊，你要我做什么？我该为你做什么？一个领受，有一个目的，有一个方向在哪？这个侍奉神也并不是寻求我们一种所谓苏灵的快乐的途径。我们如果看以弗所书第6章，也晓得侍奉神是个征战，是一个吃力的事情，是一个吃苦的事情。很多人说，哎呀，因为我们有侍奉啊，所以淋雨枯干，所谓的滋润滋润来侍奉侍奉，没有那么轻松愉快。侍奉神是要付代价，是有征战要打。侍奉神呢，并不是为了要满足我们自己，侍奉神是为了追求与主之间有个更亲密的关系。这是在约翰福音第12章26节，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12章26节。我们早说了，再一起来读12章 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六节，一起来读：若有人不是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不是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不是我，我不必尊重他。所以服侍主并不是说一点不那么单纯，服侍主的最主要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主在哪里，我们也在哪里，是一个与主更亲密的关系，一个一直跟随的一种态度。这种侍奉主既然是一个路程，既然是一个征战，既然是个跟随，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人力在那里维持它。那么我们基督徒侍奉主的能力在哪里呢？在我个人觉得，当然有许多不同的途径，但是最基本的途径，不可少的一个能力的基础是有三点。第一点，侍奉神的人必须对于神的救赎计划一定有完成的希望，有一个把握，或者说有一个确据，一个 assurance。 对于神的工作，神的救赎计划一定能够完成，这一件事情呢，一个把握，一个确据。我们晓得很多时候来我们做事情，你有把握根本有把握啊，你的表现一定是两样。你考试的时候你有把握，你就很笃定，上海话就很笃定啊，心里很定、你就不慌不忙。你这个人如果没有把握了，那个题试题一发出来，你手都发抖，害怕，没有力量。你看见为什么很多的基督徒啊，他侍奉神左右观看，很多基督徒侍奉神好像做小偷一样、这个人大概性格比较良善一点，再跟他来传一传，他人比较凶一点，躲得远远的，他不敢跟他传。为什么？他自己没有把握。我们来看使徒时代的时候，这一些侍奉神的人，他们都发出极大的那个能力出来，成全了极大的救赎的工作，在教会历史上留下了最美好的一个记录。为什么原因？乃是由于他们对于神的救赎计划有一个十分把握的那个秘诀在里头。我们举个人的例子。今天呢，我要跟大家一同来看这个使徒约翰。我们来看使徒约翰呢，在十二个使徒里面可以说是生命活得最长的，对不对？他写这个启示录的时候，是其他的使徒都已经死了，都已经殉道了，而教会在那个时候正遭遇到最大的逼迫。可以说没有一个教会不在风雨飘摇之中。在这样的情景之下呢，他写了启示录。我们来看看启示录好不好。我们请看第一章第九节，启示录第一章第九节， 我们一起来读。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这个是使徒约翰他回忆他以往侍奉神所有的遭遇啊，侍奉神这么多年了，他有些什么遭遇，他的遭遇是什么呢？跟别的侍奉神的遭遇一样，什么呢？说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如果我们今天写的，我们说跟在耶稣的恩典平安慈爱里一同有份，哇，这个很容易写。但现在保这个约翰写什么呢？跟你们一同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换句话就是讲，那时候的那些侍奉神的弟兄，个个都有患难，个个都有忍耐，个个都有很多的打击痛苦。如果在1975年秋天开学以后，忽然之间美国有一个很大的变化，你听，哎呀 Amherst 查经班的负责弟兄林志飞给抓去了啊，他一下子说，哎呀不得了，这个New Haven的陈再来牧师给抓走了。一下一听说，哎呀不得了，这个 Boston 的这个查经班的这个孙伟信啊或者什么啊，都给这个去拿去鞭打了。个个都倒霉，弟兄姊妹，你还侍奉不侍奉？你还侍奉不侍奉？不但是他们遭了这些，你也给抓去打了一顿，还侍奉不侍奉？我们不要以为这是不可能的。我可以相信说，以后在大学里面的侍奉比从前更难，我个人这个感觉。至少你晓得现在美国的经济不好，留学生会越来越少，你谈起里面查经班里面的人恐怕不会增加的很多，减少的可能性都很多。你一下听说，哎呦，这个某某地方的查经班只剩下三个了啊，这个Connecticut Store 的查经班剩了两个了，那里说剩下一个了，还查经不查经？还侍奉不侍奉？我们来看约翰他的启示录里讲到他当时的情形怎么样。在启示录的第二章第三章，我们都晓得是讲到写信给当时的七个教会，当时的七个教会。这七封信把当时七个教会的光景讲出来，过去是苦难，现在教会的光景怎么样？这七封信里面七个教会的情形好不好？好不好？那圣经不熟啊，有一些好，哪个好？好的多还是好的少？哪两个？哪有几个是好，就有几个是不好？是有两个是好的，五个是糟糕的，五个糟糕。看大多数的教会不好，这个约翰 还有十一个使徒，他们的侍奉是怎么个侍奉法？弟兄姊妹，这十一个使徒啊，十二个使徒，还有啊保罗，还有巴拉巴，还有当时所有的弟兄姊妹，是怎么个侍奉法？是舍命流血的侍奉，不像我们今天这样舍命流血的侍奉。侍奉到一个结果，现在的教会光景还这么凄惨，这么可怜，还侍奉不侍奉？我们看见团契的时候，哦，就兴旺了，哎呀，大家都侍奉。到团契的光景很悲惨的时候，你还侍奉不侍奉？你付了很多的代价，而教会还是那样子荒凉，那弟兄姊妹还是那么冷淡，你侍奉不侍奉？我们再看启示录第四章开始，一直到末了，这是讲到将来必有的事。将来必有的事，将来又是什么光景呢？哎呀，我们看见是大灾难，大逼迫，大黑暗。从前是不断的痛苦，现在是惨淡的景象，将来是极重的灾难在那里等待。约翰年老的时候，彼得死了，约翰死了，雅各死了，保罗死了，都死了，现在剩下他一个人，真是按人看起来毫无希望，毫无什么可以值得再侍奉下去的那个支持。但是我们看见约翰在这里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国度患难忍耐一同有份。他说这个话不是一个悲惨的呼喊，他说这个话是一个夸胜，一个荣耀的宣告。他还要侍奉，侍奉到底，年纪老了，侍奉的心也老。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主的救赎计划一定完成，还有这个把握。我们看他写启示录，就可以看见他的内心里面有这个把握，有这个看见。启示录这本书的结构啊，我们可以说虽然有的时候里面讲的是我们不了解，但是结构是很清楚的，结构很清楚。主要是讲两件事情，我们来看它的业节是什么呢？ keywords 就是第一章第十九节，第一章第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所以你要把所看见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所以这个地方呢，是他看见两件事情，一个是现在的事，还有一个是将来的事。所以这本书呢，就讲到一部分是现在的事，一部分呢，他是看见将来的事。第一章到第三章就是讲到现在的事，第四章一直到第二十二章就末了了，就是将来必有的事。 虽然按照人的眼光看起来，现在的是教会是在软弱、在失败、在可怜的光景里面，但是他在看见这个事之前，他先看见另外一件事，什么事呢？请看第一章，请看第一章第十二节到第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讲话，既看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所着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里吐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好，我们再看这后面的解释，第二十节，第二十节一起来读。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好，按照人看起来，这个教会是在痛苦、在软弱、在失败的里面，但是他看见这个事情之前，神先让他看见那一个后面的隐藏的一幅意象。原来看见灯台是很软弱，但是这个灯台是在主在他们中间行走。这个七个星虽然是有毛病，但是七个星子、七个教会的使者却是在他的右手之中。啊，因为看见了这一幅的图画，所以他对有形的教会那一种可怜的光景，他不会上当，他不会灰心。好，我们来看将来的事呢。将来的事从第六章开始呢，你就看见说是有大的灾难，神的审判要倒到地上来，啊，有空前之后的大恐慌。但是呢，他看见那个事之前呢，神先让他看见天上的异象，这又是一样。第一段是先看见树林的异象，以后看见那个实际的啊地上的情景。第二段呢，也是先看见啊树天的异象，以后呢再看见那个地上所要发生的事。好，我们来看看这个第四章。第四章讲到将来的事啊，神要给他看见的，第一眼看见的是什么东西？第一眼看见是什么东西？啊？啊？啊？门开了，那是门开了，没不是门里的东西，你要看门了。第一看见是什么？对，第一个看见是什么？一个啊，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第一眼看见天上有一个宝座，第二眼看见什么？再看见什么？坐在宝座上，信仰不信仰？再看见什么？啊？再看见什么？呀，这有二十四个宝座，有二十四位长老，有千千万万的天使在那干什么？在那敬拜，在那歌颂。 对不对？我们请大家注意啊，宝座这两个字啊，在启示录这本书啊用了45次，你注意啊，这个宝座这个字 throne 用了45次，在新约所有其他的26卷用了多少次呢？15次。看26卷书讲宝座只用15次，启示录这本书呢就用了45次。所以有人说启示录是什么书？宝座的书，讲宝座。为什么神要他先看见宝座？为什么啊？为什么让他先看见坐宝座？为什么让他看见那宝座周围有那么多天使长老在那敬拜？为什么？为什么？就是要约翰和我们知道，地上在那一片混乱、痛苦、问题重重的时候，天上神在那里做宝座，他在那里掌王权，他在那里管理万有，地上是乱糟糟的一团，天上是整整齐齐、有规有矩的在那里敬拜。看见这个，好，我们看第五章，他在看见什么呢？第五章第一看见什么呀？宝座的我们已经看过了是吧？现在啊，第五章又看见什么？世界，再看见什么呢？哎呀，天使。当他看见这书卷的时候呢，这个书卷呢是用七印封严了，这个书卷呢就是用把它卷起来啊，是用印把它封起来。那么这个书卷是啊指着什么东西呢？啊，这个书卷到底指着什么东西呢？我们来看看就可以知道。第六章第一节，第六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的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甚了又甚。所以这个书卷有七个印啊，把它封严起来。揭开第一印的时候呢，马上地上的发生一件事，什么事呢？就是神的审判开始了，神审判开始。好，那么我们再看第八章第一节，第八章第一节啊，这一个一个印接到最后一个印了啊。第八章第一节，在一起来读：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寂静约有一刻。我看见那坐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有七支号赐给他们。所以这个接到最后一个印的时候呢，是吹号，上帝叫吹号。那吹号是表明什么啊？有一件事情啊，大的事情要发生了，主要来了，要欢迎主的再来了啊，开始吹号了啊。好，我们来看这七支号，最后一支号吹响的时候有什么呢？十一章第十五节。十一章第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OK， 好，七个印揭开了，七个印最后第七印的时候就吹号。准备主的再来，到了第七支号吹响的时候呢，就讲什么？地上的国成了什么？我主 和主基督的国。好了，现在我要问你们，到底这个书卷是指的什么？是指什么？你看，你把这个几个印啊，你看连起来，这书卷指的什么呢？不知道啊？基督要做王。我们可以说，基督要做王之前所要发生的事，可不可以这么讲？用更明显的话来说呢，就是神救赎人类的计划，救赎人类的计划。因此我们看见吹第一号的时候，上面要审判，要结束这个混乱的局面，到七号就差不多末了了，所以七号欢迎主的再来。到第七个号吹响的时候，哦，一切成功了，救赎的计划完成了。所以我们说的书卷是什么书卷呢？就是救赎的书卷，救赎之书啊，上帝救赎人类的大计划。 OK， 我们来看第五章。第五章这个书卷呢，啊，当约翰看见的时候啊，就有一个天使在那里宣传，在那里呼喊啊，一起来读第二节，读到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人展开能观看那书卷，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我就把，你知道，当天使在那里宣告说，谁配展开这七印，谁配揭开那书卷，没有一个，天上也没有，地上也没有，地底下也没有。约翰一看见这幅图画就大哭。为什么哭？没有指望。为什么哭？觉得他的工作白费，觉得他侍奉神没有结果，哭。这个哭，大哭啊，是一个 imperfect tense， 意思是说不断的哭，眼泪擦不干，留不住，为了自己，为世界哭。正在那里哭的时候，长老里头有一位来，我们再来看第五节，一起来读。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那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啊，正在那里哭的时候，有一个长老就来说，不要哭。为什么不要哭？不是说你哭也没有用，哭死也了，是白活活该。那是越哭，我们常常都劝人不要哭，有什么用呢？自己伤自己身体，知道还哭，你怎么办？那就哭。你不能解决的问题了，不哭不哭，他也知道不应该哭啊，你他妈的非哭不可。但这个地方呢，这个长老说你不要哭，给他一个光，指出一条路，给他个希望，说不要哭。因为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他能够揭开揭开那个七印，展开那个书卷啊。这个话临到了他，他的心就安息了，他的眼泪就擦干了，他的力量就起来了，他的痛苦有另外一番的意义了。 为什么啊？现在有一个把握，他现在有一个确据，你的肾已经一个过去式已经的肾。因此，当这个约翰听了这个话，擦干眼泪的时候，他就回头来看，他要看什么呢？他看啊，犹大支派的狮子在哪里？他要看一个狮子。结果他看见什么？我们来看第六节，再一起来读第六节、第七节。我又看见宝座于四活屋，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这羔羊前来坐从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好，这个请这个长老说，犹大支派的狮子，他已得胜。再来看了，这狮子在哪里？一看，看见什么？看见个羔羊。这奇怪了啊！上面说的原来犹大支派狮子，那看是羔羊。那你说他已得胜，但是他看见呢是被杀过的，被杀过的是得胜还是失败？被杀过的是得胜失败？嗯，这失败一个记号。嗯，有一本英文翻译啊，像是被杀过的，是这样翻译 ：A lamb with the marks of slaughter， 就是身上有被杀过的那些记号，那些痕迹在他的身上。这个约翰看见之后，他说：“哎呀，又哭了！是不是又哭了？我要看个狮子，怎么看个羔羊？我看见个得胜的，怎么个被杀的？是，又哭起来了，是不是啊？不是啊，他更满足了。原来的胜者就是那一位被杀被钉的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下面这个地方，第八节到第十节，一起来读。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格拿多琴我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其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成为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哇，他看见天使敬拜的那个对象，欢呼的对象，就是那一位被杀的神的羔羊，他的主耶稣基督。他的神全定在他的手，他的心欢乐了。就因为这个意象，让约翰知道整个人类的历史是在那个有钉痕的他所信奉的主的手里。他知道教会是在这个有钉痕的耶稣基督的手里，他知道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是在这个有钉痕的耶稣的手里，他知道他身上用手抚摸他把他扶持起来的是这个有钉痕的他的主耶稣基督的手里。所以约翰整个的心都被鼓舞，再把他的人生所有的精力放在侍奉主的生命上、事业上。任管这个世界天翻地覆， 任管教会的光景是怎么荒凉，他要侍奉道理，因为他知道天上的权柄掌管着这一切。我巴不得我们中间有心侍奉的弟兄姊妹，内心里头有这一个把握，有这个条件，这是个基础。为什么你我侍奉常常摇摆不定？为什么我们侍奉的时候就是马马虎虎？为什么我们侍奉的时候怕付代价？我看就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做的东西有多么的价值，是不是有功效，是不是被神纪念，是不是能够存到永远，因为没有这个把握。在使徒的时候，这些头一批的使徒们，他们人数很少，他们可以说在社会上在地上没有什么他们政治的势力做后盾，钱财的势力做后盾，人才的势力做后盾，说一无所有。圣经里跟我们说他们叫小群，是一小群羊，羊羔。但是这一些小群把世界搞得天翻地覆，为什么？因为他们确信确知主的计划一定能够成全。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使徒行传第四章23节到31节，使徒行传第四章23节到31节，我们一起来读。二人既被释放，就到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生，并主的受膏者，希律和本丢贝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里，果然在这城里起，是攻打你的膏者不耶稣，成就你手和你旨意所预定敌友的事。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见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是神的道。好，我们知道在这个地方是教会遇到的第一次的大逼迫啊，第一次的逼迫啊。这个使徒行传呢，里头讲到教会有成长的经过，那么这是第一个新的经验，就是主的仆人受逼迫啊。这个约翰跟彼得因为是一个生来瘸腿的人，叫做医治整个的耶路撒冷轰动，那么因此这个在上执政的掌权的就把他们找去，本来要把他们关在监里啊，后来呢他们觉得怕引起群众的反感，所以就恐吓他们，不许他们以后再讲道啊。那么恐吓了以后呢就把他们放走。我不知道如果你传福音啊，传的经验呢一直都是很通顺，人也欢喜啊，